你知道，当你比如你摔断了手臂，哪怕当时疼得冷汗直流，但是去医院拍个 X 光片之后，心里总会有一种，就是那种奇怪的踏实感。
哈哈，对，因为你终于知道问题在哪儿了。
没错，因为骨头断裂的地方，它会在底片上显现出一条非常清晰的那种锯齿状的白线，然后医生指着那条线告诉你，哎，问题就出在这儿，一切都清清楚楚。
绝对的确定性，要么断了，要么没断，根本没有任何含糊其辞的空间。
是的，其实我们人类的大脑天生就喜欢这种非黑即白、能够被精准定位的确定感。可是，你知道，当你跨入某些古老的神学文本，尤其是那些试图解释人类创伤、罪恶，还有终极救赎的古代文件时，这台 X 光机就彻底短路了。
没错，短路得很彻底。
你面前的那个诊断途径不仅模糊，简直就像是一团，你越想看清，就越让你怀疑人生的迷雾。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拉着你一起跳进去的领域。
是的，我们面前现在放着一份极具分量的文件，也就是罗伯特·齐泽姆博士 （Dr. Robert Chisholm） 的一份授课记录。他在这份文件里拆解的是以赛亚书中那段极其著名的受苦的仆人之歌。
对，具体来说就是第52章结尾到53章的全部，以及后续的一些延伸内容。不过我得提前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任务绝不是给你上一堂那种枯燥的古代宗教课。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参与一场跨越了2500年的，文字侦探行动。
这比喻挺贴切的，确实像侦探行动。
我们要拨开古希伯来文那些令人抓狂的翻译迷雾，去解码一个引发了无数历史争议的神秘仆人身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触碰那些极其颠覆常理的关于正义到底该如何实现的深层逻辑。
对，那要追踪这个神秘的仆人，我们必须先破解原文的密码锁。其实古希伯来文最大的魅力，也是最让学者头疼的地方，就是它的多义性。
就是同一个词儿有很多种解释。
没错，齐泽姆博士在文件中就展示了这种翻译的弹性。比如有一句关于仆人遭遇的描述，齐泽姆博士倾向于把它翻译成他在经过不公正的审判后被带走。
听起来像是一个很清晰的冤假错案，对吧？
别急着下结论，因为在古希伯来文的语境下，词汇在不同搭配中的那种微妙差异，就会导致同样的几个词，你知道，完全可以被翻译成经过一次胁迫性的法律裁决。
哇，这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对，或者还能翻译成在完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遭到不公平对待，甚至仅仅是中性地描述他被捕并受审。
天哪，这就像我们在拼一幅古老的拼图，但最折磨人的是，每一块拼图的边界形状还会随着光线的改变。
哈哈，是的，光线一变，拼图就拼不上了。
如果你是个追求绝对精确的历史学家，面对这种文本，可能会觉得无从下手，连他在法庭上到底经历了什么都这么模糊，我们到底还能确定什么呢？
其实还是有锚点的，文本中给出了一些非常确定的那种致命的结局，比如里面明确提到，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活人之地。
对，英文就是 cut off from the land of the living。齐泽姆博士强调，如果你去交叉对比旧约其他卷书里的用法，这个短语绝不是那种比喻性的社会性死亡，或者说仅仅是被关进监狱。
也就是说，活人之地就是人们呼吸、吃饭、工作的地方，从这里被硬生生剪除，那只能是物理意义上的死亡了。
没错，他去往了阴间，也就是 Sheol。
这个非常明确。
对，仆人的苦难最终以死亡画上了句号。但紧接着，文本抛出了整个诗歌中最让人费解也最具争议的结构不对称问题。
那个著名的对仗问题，对吧？
是的，经文说，人们原本打算将这个仆人与罪犯埋葬在一起，也就是 Reisha。但下一句突然话锋一转，说他死后进了一个妇人的坟墓。
等等，罪犯和妇人这两个词儿在天平的两端完全不平衡啊，
极其不平衡。
在古希伯来诗歌那种极其讲究前后对称递进的文学结构里，这就像是你在一首古典交响乐里突然塞进了一段电子汽车喇叭声一样，太突兀了。
你这个观察很敏锐，其实很多历史学者面对这个不对仗简直是如鲠在喉。 虽然旧约里的先知有时候会抨击那些压迫穷人的富人，把他们等同于恶人，但是在埋葬文化里，这两者待遇简直是天差叠别。
对，埋葬的时候肯定是看身份的。
没错，罪犯通常会被剥夺尊严，尸体可能被随意处理，而富人呢，无论他人品好坏，通常都能获得那种非常体面的厚葬。
现实确实是这样。
所以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埋葬状态放在同一对仗剧里，让很多考据癖的学者根本无法忍受。
我猜学者们的本能反应就是去修正这个所谓的错误。
没错，学术界简直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词汇体操。为了让句子重新对仗，有人就主张，哎，我们是不是看漏了，或者多看了一个希伯来字母，只要稍微改动一下词根，把富人改成作恶者，句子就通顺了。
哇，直接改原文呢？
对，还有人去翻找阿拉伯语里的同音词根，试图证明这个词在这里其实是报名的意思。你看，打算把他和罪犯埋在一起，但他却和报名死在一处，这不就完美对仗了吗？
听起来是很通顺，但是齐泽姆博士应该拒绝了这种整容手术吧？
是的，他完全拒绝，他坚持保留了富人最原始最字面的意思。
为什么呢？
他认为这里根本不是在追求词汇的对仗，而是在制造一种极其强烈的现实反差。就是说，行刑者本想用对待底层罪犯那种羞辱方式来安葬他，但他最终的归宿却意外的是一个富人那种充满尊严的坟墓。
哇，这就说到点子上了，这恰恰是整段文献里最让我起鸡皮疙瘩的地方。
哦，怎么说？
你想啊，如果我们不做那些自作聪明的文字修改，仅仅保留富人这个字面意思，他竟然与几百年后新约中记载的历史细节严丝合缝地咬合在了一起。
对，历史的惊人巧合。
耶稣被当成极刑犯钉死在十字架上，按理说他的尸体会被草草丢进乱葬岗，但偏偏半路杀出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一个确确实实的富人，他利用自己的身份要走了遗体，把耶稣安葬在自己原本准备的私人墓穴里。
这种惊人的重合让富人的坟墓在这里变成了一种无罪的物理证明。
对，就像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也就是在说，你们用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他，但你看天地之间的阴差阳错，他最终的安息之地反而洗刷了那些指控。
但作为今天这场侦探行动的参与者，我必须替你，也就是替我们的听众问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
你问。
都是我们仅仅因为这段古老文字刚好与后来发生的某段历史完美吻合，就坚守采用某种字面翻译，这在严谨的学术论证上会不会有点像拿着答案倒退过程的作弊嫌疑？或者说，这正是所谓预言在古代文件中发挥作用的特殊方式吗？
这是一个直击灵魂的方法论问题。其实齐森博士在文件里并没有回避这一点。
他是怎么回应的？
从语法上讲，古希伯来文确实存在虽然和因为这种转折的可能性，保留字面意思在语言学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也就是说字面上没毛病。
对，但它更深层的逻辑是，在神学文本的解析中，后来的历史应验本宣就是回溯并照亮古代文本真正含义的一束强光。
原来如此，是一束强光。
这不是作弊，而是承认文本拥有超越其同世代读者的多维纵深。
既然我们确认了这个仆人经历了残酷的死亡，而且他不仅是无辜的，甚至死后还得毁了尊严，那么下一个避无可避的谜团就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对啊，如果他是无罪的，神为什么押上他？顺着这个疑问，我们就撞上了整篇文件最震撼人心，甚至可以说是完全违背人类常识的法庭逻辑。
我们来看看文件里提到的那个关键动机。文本说，仆人受罚是因为百姓的悖逆。
百姓的悖逆。
在这里，齐增博士引入了一个极其硬核的文件学细节。如果我们去翻阅著名的昆仑死海古卷，你知道这基本上是我们目前能掌握的最古老的经文快照了，你会发现一个戏剧性的拼写争议。
哦，什么争议？
那个词儿究竟是我的百姓 my people 还是他的百姓 his people？
等等，又是古希伯来文字形带来的麻烦。
哈哈，对，在当时的抄写笔记中，希伯来字母 Yod 和 Vav 长得实在太像了，就像双胞胎一样难以分辨。
那这影响大吗？
其实并不影响核心结论。齐森姆博士指出，无论主语是我还是他，事实都指向一点，这个仆人是为了那个立约群体，也就是以色列百姓的罪恶，替他们承受了毁灭性的惩罚。
哇哦，
这就是那个重如泰山的神学概念，替代性赎罪，英文叫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
替代性赎罪，让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到现代社会的语境里来审视一下，你就会发现它有多么令人不适。
非常不适。
假设你犯了严重的诈骗罪，被法庭判了10年，你绝不能转头对法官说，法官大人，我雇了我隔壁那个遵纪守法的好邻居，让他替我去坐这10年牢，我出狱回家了。现代人根本无法接受这种罪责转移的概念。
绝对不行。这种不适感在学术界同样存在。文献中就特别提到了一位非常著名的犹太学者，哈里·奥林斯基。
Harry Olinsky。
对，他对这种替代赎罪的解释简直是怒不可遏。
他是怎么反驳的？
奥林斯基主出，在任何讲求逻辑的法律设定中，如果法官把无辜者判为有罪，把真正有罪的人当庭释放，这根本不是什么伟大的救赎。
那是什么？
他说，这是对正义的扭曲，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暴行。法治的底线就是罪责自负嘛。因此他坚决认定这段文本里绝对不存在什么替代赎罪，这仅仅是先知为了向百姓传递信息而在承受连带的苦难罢了。
说实话，奥林斯基的逻辑非常严密。如果正义能够被随意转移，那正义本身还有什么威严可言？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挑战。
面对这种强有力的挑战，齐泽木博士是怎么拆招的？
齐泽木博士在这里展现了一种举重若轻的幽默，同时也非常深刻。文献中记载，他在自己那份写满奥林斯基观点的讲义边缘悄悄写下了一句话。
写了什么？
他写，欢迎来到福音 Harry， Welcome to the Gospel Harry。
哇，这句话简直是四两拨千斤呢、啊、
对吧？这句话点破了整段文本的终极反讽。齐泽木博士其实是在说， Harry， 你说的太对了，人类的法律常识在这里确实被彻底掀翻了。
那为什么被掀翻了还能叫正义呢？
因为惩罚并没有凭空消失，也没有被法官随意抹除，它是被一个自愿的替罪者完整的吸收了。仆人就像海绵一样吸走了所有的罪责和刑罚。在人类法庭看来，这或许是暴行，但在那个更高的宏大层面上，正义的惩罚被满足了，同时慈悲也得以彰显。
这让我想起一个更加贴近我们生活的比喻。这就好比你欠着信用卡公司几百万的巨额债务，马上就要被清算破产，流落街头了。这时候突然有个极其富有的人出现，他不仅替你一次性还清了所有的欠款，
这种在法律层面上宣布你债务两清，免除你罪责的过程，神学上就称为称义，也就是 justification。
没错，还清债务，拿回清白。但如果故事到此为止，你明天可能又会去刷爆另一张信用卡。
绝对的，因为你消费习惯没变嘛。
对，所以这个人不仅替你还了钱，他还顺便给你配备了一个顶级的理财顾问团队，甚至重塑了你的大脑回路，彻底改变了你的消费习惯，让你从此变成一个极度自律、懂得创造财富的人。
而这种改变你内在生命，让你真正配得上那份清白的过程，神学上就叫成圣 sanctification。
你看这个比喻是不是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齐泽木博士视角的转变？
非常精准。他在文献中也提到，自己早期在分析使许多人成为义这段经文时，更倾向于那仅仅是法律层面的称义，也就是帮你还清债务。
早期的看法。
但他现在的研究让他深信，这里面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成圣。他引用了诗篇51篇里大卫王的例子。
大卫王怎么了？
大卫在犯下大罪后，不仅仅是求神不要降罚于他，他更迫切的呼求是，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哇，造清洁的心。
对，那个受苦仆人的牺牲，如果仅仅是免除了外在的刑罚，那是不完整的。他最终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翻转和重塑那群悖逆者的内心。
债务还清了，心也被换了一颗，这才是完整的。那么，推理进行到现在，最刺激的环节来了。 这位跟我们一起抽丝剥茧的听众，如果你身边有人拿着这段2000多年前的文字质问你，你们说了半天，这个不仅替人顶罪，还能重塑人心的仆人，到底是谁？
事后亮底牌了。
没错，文献里给出了一个极其严密的，被齐子某博士称为“三不将死”逻辑推演。
就像下国际象棋一样，我们要把棋盘上的可能选项一个一个吃掉。第一步，也是当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这个仆人会不会是指当时正处于流亡状态的以色列整个国家？
也就是国家拟人化，但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啊。
完全说不通。因为在文本中，这个仆人的核心任务是拯救以色列脱离罪恶。你想想，一个因为自身深陷悖逆和罪恶，正被神惩罚流亡的国家，怎么可能同时又是那个毫无瑕疵的救赎者？
理想中完美的以色列，绝不能等同于现实里满身泥泞的以色列。
对。
这就像是一个正在水里疯狂挣扎，自己马上就要淹死的人，是不可能兼任他自己的救生员的。第一步，国家选项出局。那第二步呢？会不会是写下这些文字的先知以赛亚本人，或者是当时社会里一小撮极其正义的少数派？
这个选项同样面临致命的矛盾。因为先知在这首诗歌里是把自己和全体百姓放在一起的，他用的代词是我们，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
这让我想起以赛亚说前面第六章的内容。以赛亚在看到神的圣洁显现时，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个高高在上的圣人。
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的第一反应是崩溃大喊，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正是如此，先知自己也深知，他也是这张庞大的需要被救赎的罪人网络中的一员。既然他也在水里，他就当不成那个岸上的救生员。于是先知和少数派这个选项也被拿掉了。
那么棋盘上要就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棋子了。
第三步，那只能是弥赛亚那位受膏的救赎者。
只能是他。
但是如果你被逻辑逼到了这个角落，承认这只能是弥赛亚，你就必须咽下一个让当时许多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苦果。
什么样的苦果？
你必须接受弥赛亚不仅是来拯救的，他还是一位会被同胞拒绝，经历极度痛苦，被当成罪犯处死，最后却又死而复生，得享长寿的存在。
我的天哪，这样一个充满屈辱与神迹交织的独特画像，简直就像是为几百年后拿撒勒人耶稣的生平量身定制的素描。
这也是为什么齐子母博士的推理被称为将死，逻辑的必然直接指向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答案。
等等，这就引出一个巨大的历史疑问，既然文本的指向通过排除法变得如此清晰，为什么在公元一世纪甚至直到今天，依然有那么多人读了同样的文本，却坚决拒绝承认这种解读？
这是一个好问题。
什么蒙蔽了当时人们的双眼，让他们连这么明显的拼图都认不出来？
这触及了文件中最具张力的历史背景。答案其实在于，如果你纵观整部以赛亚书，甚至整个旧约，你会发现其实并存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弥赛亚画像。
两种画像。
对，而人性的弱点在于，当你在现实中极度痛苦时，你往往只会去死死盯住你最渴望看到的那幅画像，而对另一幅视而不见。
让我们把这两幅画像摊开来对比一下。第一幅是什么？
画像一，得胜与荣耀的理想君王。你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和第十一章能看到极其辉煌的描述，这是一位新大卫王，他会用铁腕将服所有的仇敌，建立一个统治全地的公义帝国。
哇，听起来很热血。
是的，如果你去阅读耶稣时代之前大约一个世纪的所罗门诗篇，或者我们前面提到的昆兰文件，你会发现当时处于罗马帝国残酷军事高压下的犹太人，每天都在绝望中祈祷这样一位带着无敌武力来碾压罗马军团的政治和军事英雄。
我记得齐瑟姆博士在文件里分享了一个非常个人的细节。
对，关于他的朋友。
是的，他提到自己有一位犹太朋友，那位朋友非常坦诚地告诉他，拒绝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原因，他没有带来世界和平，狮子并没有和羊羔同我。 这位朋友期待的是一个能立刻解决所有外部危机，让世界瞬间恢复秩序的超级英雄。
其实在长期的亡国与被奴役中，这种期待太合情合理了。但问题就在于，他们为了这幅光芒万丈的君王画像，彻底屏蔽了画像二，
也就是第53章里那位遭到唾弃、饱受折磨的受苦仆人。
没错。
但我能不能扮演一下当时的犹太人，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既然神有能力派一个荣耀的君王直接把罗马人赶下海，为什么非要设定一个极其痛苦缓慢的受苦过程，直接解决外部问题不好吗？
哎，今天下班追路堵的呀，前面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估计又得磨蹭半天才能到家。
我上周在那个网上平台买了个东西，说是今天能到，结果到现在还没信儿呢。
齐泽姆博士在这里点出了一个极其冷酷的历史循环规律。如果你稍微回顾一下旧约失诗记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如果神只是简单粗暴地动用神迹赶走外敌，而百姓内部那种名为悖逆的根源性罪恶依然存在，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在内部制造出新的腐败。
也就是说，旧的罗马被赶走了，他们自己会变成新的罗马。
完全正确，外部的拯救根本无法阻断犯罪、被奴役、被拯救、再犯罪的死循环。
这个逻辑太精彩了。这就像是一个病患躺在手术台上，他的家属在旁边疯狂大喊，外科大夫呢，快点把那个名为罗马帝国压迫的巨大肿瘤给我切掉，但神却派来了一位内科医师。
这个比喻很生动，
因为神知道，如果这个病人患有某种名为悖逆的全身性血液疾病，你就算切除了100个肿瘤，病症明天也会在另一个器官上爆发。
对，治标不治本。
所以必须先通过那位受苦仆人的牺牲，深入骨髓去治愈那场血液疾病，重塑人心，之后的肿瘤切除，也就是外部社会的彻底翻转，才真正有意义。
完美的医疗比喻。其实文献进一步梳理出，耶稣并非只应验了其中一幅画像，而是把这两幅画像置于了一个时间序列中。
时间序列。
他第一次来是作为受苦的内科医生，解决内部的血液罪恶，而那幅得胜君王的画像则指向了神学承诺中的第二次降临。
更有意思的是，齐泽姆博士还在文献中埋下了一个隐藏的彩蛋。传统上大家都认为以赛亚书里只有四首仆人之歌，但他指出其实还有隐藏的第五首。
是的，他将目光投向了以赛亚书第61章，这段经文一开篇就是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用膏膏我。要知道，膏这个动作正是弥赛亚，也就是受膏者这个词的来源。
这段文字宣告要释放那些被囚禁的，宣告赐恩的禧年。任何熟悉新约的人都会立刻回想起来，这正是耶稣当年走进犹太会堂，当众念出，然后石破天惊的宣告，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段核心经文。
没错，齐泽姆博士特别提醒我们，不要陷入人为制造的对立陷阱。
怎么说？
在这第五首歌里，那个形象既拥有君王宣告释放的无上威严，又肩负着先知传递神旨意的谦卑使命。他将之前看似矛盾的君王与仆人身份，在这个宣告中完美地融入在了一起。
呼，今天这趟旅程的信息密度真的很大，我们陪着你完成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文字考古与神学侧写。
确实是一场深度探索。
我们从一个古希伯来文里关于妇人坟墓与罪犯不对称的翻译争论开始，见证了历史细节如何奇迹般地填补了文本的空白。接着我们深入探讨了那场关于正义能否被转移、债务能否被代偿的深刻辩论。我们像下棋一样，用严密的三步逻辑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选项，锁定了那个唯一的答案。
是的，三步将死。
最后我们揭开了历史的面纱，看到了那个兼具受苦内科医生与得胜外科医生双重身份的宏大拼图。
就像我们常说的，知识如果仅仅停留在纸面上，那它只是一堆死去的磨机，
齐泽摩博士的这份硬核解析，无论你自身的信仰背景是什么，他都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先贤对于人类社会顽疾的某种终极洞察。
那就是真正的解放从来不仅仅是砸碎外部的枷锁，或者推翻某个压迫者，而是内在生命的一场彻底重塑。
没错，
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在节目最后留给你的一个深层叩问。今天我们看到2000年前的人们因为深陷现实的压迫，极度渴望一位能立刻带来胜利与和平的征服者，从而完全对经典中关于受苦与牺牲的明确描述视而不见。
人性的盲点。
这不仅让人思考，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万事都在追求一键速成，极度推崇赢家通吃的世界里，我们在看待历史进程、社会新闻，甚至在审视我们自己的人生轨迹时，是不是也常常因为太渴望看到成功与得胜的叙事，从而故意盲视了那些关于忍耐、受挫和痛苦蜕变的必要环节？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
下一次，当你陷入生活的泥潭，疯狂寻找立刻脱困的捷径时，不妨稍微停下脚步想一想，你是不是也错过了一首隐藏在你生命里的仆人之歌？或许那条必须经历心智重塑、必须直面痛苦的漫长道路，才是真正通向持久改变的唯一途径。感谢你今天与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潜，希望这场跨越千年的侦探行动为你带来了些许顿悟。保持你那颗旺盛的好奇心，我们下次深度探索再见。